这是个机会，做佛做祖的机会。如果你障碍它，破坏它，那个罪过也是极重啊！啊，他有这个机会，你障碍他，啊，你劝他到别的地方修，啊，把他这一生当中开悟正果的机缘打断了，断众生的法身慧命。真正发心学道的人不多啊！我们现在这个小讲堂，比从前李炳南老居士殊胜太多了。李老师教学没有我们这么多人呢、啊，二十几个人啊！我们天天都不间断呢、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的人数比他多，设备比他好。啊，可是究竟成就如何呢？那是另当别论。啊，真心干才有成就，不真心干还是不能成就。这是夏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教人真干，你就会有成就，不是真干你就不能成就。真干要用菩萨的三会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听了读了之后要思维精益啊，真正明白了要落实到生活上，戒心相应，这是真干啊。戒心不相应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能把佛菩萨的教诲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应酬上，啊，生活还是随顺烦恼，啊，佛法是佛法，生活是生活，两桩事，这是一生都不能成就。啊，必须落实在生活。佛法跟生活是一不是二啊，佛家常讲入不二法门啊，佛法跟生活是两桩事，是二，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啊。你学得再好，讲得天花乱坠，你还是搞六道轮回，还是出不了三界啊。所以一定要心要起正心啊，行了之后那你就开花结果了，开住觉花了，这个花就是比喻大彻大悟啊，大彻大悟是开花了。智慧现前，明心见性是果，啊，明心见性是什么境界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，诸佛如来 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。啊，真如本性在哪里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无有一个不是了。所以你的孝亲，你的尊师才做到圆满，才做到究竟。啊，我们一般人为什么做不到？没有这个认识，智慧不开啊。啊，智慧不开，还是自我为中心。啊，看看别人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有什么值得我尊敬的？啊，你跟我不相干呢，我为什么孝顺你啊？没有智慧，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啊！看到事实真相，你的观念就变了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是心性变的。古德比喻的好啊，啊，贤首大师在宫廷里面讲华严经，人家听得不懂啊，啊，他看到宫廷里面摆设的金狮子，拿这个做比喻，哦，大家从比喻上体会到了，以金作器。气气皆金的啊，把金比作真如本性，把这个气呀、啊、比喻作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，这个许多的器皿都是黄金造的啊，气气皆金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都是真如本性变现的，唯心所现，性相不二啊！哪一法不是自性？自性就是如来啊！所以说，哪一个众生不是诸佛的？啊，你不能说。同样的黄金，这个黄金塑一尊佛像，看到他顶礼膜拜，啊，把这个黄金是造一个鬼的像，你就瞧不起他，欺负他，就看轻他，错了，一个一个都是金啊，一样重，一样分量啊，一样价值啊，你为什么在人家起分别起执着呢？啊，了解事实真相啊。妄想分别执着都尽了，没有了，所以虚空法界是平等的。哎，你的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就升起来了，这开花了。想想为什么诸佛菩萨能做到？啊，能开花结果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关键在种子。啊，它有菩提种子，我们是烦恼种子，这种不一样啊。烦恼种可以变成菩提种，怎么变法呢？靠闻熏。今天社会是个异常灾难的社会啊，自古至今历史上所没有的大灾难啊！灾难怎么来的呢？是众生不善的念头造成的，不善的行为感到的。为什么心行不善呢？没有人教啊。 对于教导的人不尊重啊。今天社会上尊重什么人呢？有钱有势的人，尊重这些人，有德有学问的人不受尊重，所以众生才遭劫难。现代政治领袖跟古时候政治领袖不一样，古时候的政治领袖对于教书的人非常尊重，他带头，所以社会大众啊，对于这些穷教书人呢，都知道尊重。在中国古礼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皇帝见老师，那个礼节是降阶。皇帝坐在他的宝座，啊，他那个座是上方啊，北方啊，南是下方啊，坐北朝南的，接见这些大臣，老四来了不行，下位子，站在东面，老四在西面，东西是宾主之礼接待，东面是主人嘛，西面是客人嘛，你看不敢南面见老四。老师可能是个穷秀才啊，三餐饭都有问题啊，可是他在社会上被人尊重。啊，这个是帝王教化老百姓的，教老百姓啊要尊师重道。啊，老师教学生呢，叫孝顺父母；父母教儿女啊，尊师重道。现代人忘掉了，疏忽了，不懂得这个道理了。啊，不知道孝亲，不知道尊师。我们看小朋友念《弟子规》，有不少小朋友会念，谁做到了？你要叫小朋友做到，小朋友看看父母对他的祖父母，你没有做到吗？你怎么能叫我？你们拿这些人来骗我？你说有什么法子？所以从前做父母的人教儿女，自己以身作则，做榜样给小孩看呐。小孩从小耳濡目染，就养成习惯啊，就记在心里，一生不会忘记。所以不但言教，身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老师教学生也注重身教啊！所以老师值得社会人尊敬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老师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。虽然穷困，读书人啊，没有从事于生产事业啊，生活必定是艰难啊，但是在社会上受到尊重。宴会的首席一定是读书人啊，是老师啊，古礼如是啊。尊师重道 现在不是了，现在做首席的是大富大贵的有钱人，有地位的人。啊，教书的人没人理他，穷教书匠，大家瞧不起，瞧不起老师，瞧不起父母，社会的灾难来了。啊，这个大灾难，死在大灾难里的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，愚痴到这个地步啊！啊，我们自己很幸运，能够闻到佛法，啊，能够想到这些问题，体会到这些事实。要从自己心底上做一个大转变，救自己救众生，啊，所以幕后清凉大师在这里说，自利则以不放逸，随时守护。这个经文上面讲的随时守护令成就啊，怎么守护呢？啊，自立就是不放逸，不放逸就是认真努力去学习，这是守护，守护你的庄稼，你才能收获，有收获。利他则以能化大愿收获。啊，为什么佛要教给我们发愿？发愿度众生啊！啊，四弘誓愿第一句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是利他啊，这是大愿呐！要发心帮助别人，教化别人，教要以身教。自己做出来给人看，言教在其次，身教是第一了。这就是护持正法，护持一切苦难众生，不令魔惑禽兽侵犯。禽兽侵犯是比喻啊，你的农作物啊，你要好好的保护它啊，不要让禽兽啊糟蹋了啊，把这个禽兽比喻成比喻魔啊。佛法里面魔很多，魔是折磨的意思啊。《八大人觉经》将这个魔说为四大类啊：无因魔、烦恼魔、死魔、天魔。这个五大类里面，前面三类是属于自身的。自己本身的烦恼习气，天魔是我们的环境，生活环境啊。那么归纳起来说，内有烦恼来折磨你，外面的环境有诱惑来折磨你，天魔是外面环境的诱惑 真正有智慧的人，里面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啊，内没有烦恼扰乱你，外面也决定不受诱惑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，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他身心清净，天天教学，为大家讲经说法，内没有烦恼，生活简单朴实，外不受五欲六尘的诱惑，这叫守护啊。从因得果的成就，从初发心到菩提道，到成佛，没有一时一刻放一夜，啊，认真努力修学。不放逸，所以他才能成功啊！啊，这个事情，经论上常讲“勇猛精进”，啊，我们才能成就。在生命当中，最宝贵的时间，光阴一去不回头啊！现在做生意人常讲商机，啊，商业的机会呀，你要抓住啊！稍纵即逝，我们修行这个道业的机会。也是稍纵即逝，必须要抓得紧紧的。啊，要求三宝威神加持，啊，使我们一生当中不设机缘，我们才有成就的可能呢。机会失掉了，就很不容易再遇到。这段事情真是开经偈所谓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机缘得来太不容易了啊，尤其是华严啊，经的分量太大，读一遍都很不容易啊！你一般人没有耐心，从头到尾念一遍几乎不可能的。啊，讲一遍更不容易，能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在一块研究，一起修学，这个机缘到哪去找？所以机会要是有，决定不能够舍弃。啊，我在台中十年，我们在一块同学的七个人，啊，七个人十年没有散掉啊。啊，台中莲社是在家居士道场，在家人都有家庭。都有行业，我们能够相聚一个星期只有一天呢，三个小时在一块研究讨论啊，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天天在一起，做梦都不敢想啊。 这是多大的福报！啊，所以我们在台中十年，要是给你们同学现在这个时间的时候，一年，你们一年抵得我十年。可是你们如果是放弃，不肯认真努力在国外修学了，那这个机会，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。你们得到之后啊，轻易放弃，你说多可惜！啊，我们艰苦啊，熬十年等于你们的一年。啊，实在讲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来看的时候，你们福报殊胜太多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，我们一个星期见一次面，啊，平常连个交换意见的机会都没有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在家人比不上出家人，啊，在家道场比不上出家道场，所以出家人的成就超过在家人十倍百倍是应该的。啊，可是今天实际上呢，变成出家人不如在家人。就是你们有大好的机缘呢，空过了，不知道珍惜，啊，没有把心放在道上，所以在这个一段经文里面来观察的时候，菩提种子没有。在家人虽然时间很少，他非常珍惜。啊，我们每一个星期三个小时。真的是非常非常珍惜，非常宝贵啊！除非是生病啊，如果不是生病的话，一定会参加的，不会缺席啊！十年如一日啊！啊，我们修学环境这艰难。资源的缺乏啊，那时候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进步，量也没这么多啊，许多参考的书籍我们要找大藏经抄啊，手抄啊，啊，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可以影印啊，我们读书那个时代那个页自己印刷的讲义是油印，蜡纸写的油印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年岁大的人还能够知道从前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们看现代人，真是谚语所说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不知道珍惜机缘，啊，不知道勇猛精进，啊，所以把这个稀有因缘呢空过了，啊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，啊，我们读这段经文，尤其读清凉这段注子。应当要有所体会，啊，知道怎样学习，啊，尤其是末后一句，不令魔惑，啊，我们今天最怕的这桩事情，就是魔来迷惑我们，啊，魔是什么呢？以自我为中心，一切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就是魔， 外面环境五欲六尘的诱惑啊，常常会动念头，是魔。严重的障碍了我们的道业啊，所以我们得修学，不开智慧，不生信心啊，不能够依教奉行，魔障严重啊！啊，这个魔最严重就是自己的烦恼习气。自私自利，自以为是，啊，贪嗔痴慢，佛说的这四种魔，是在讲最严重的烦恼魔。啊，如何克服烦恼魔？熏闻沉重。所以，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，都是用教学的方法。啊，佛家你看到释迦牟尼佛，世法你看到孔老夫子，啊，他们并没有见过面，他们教学用的手法几乎是完全相同。都是在教学上下功夫啊！我们从这个地方要能体会到，要能认识清楚啊！真正好学，没有不成就啊！成就的大小啊，在他的精进啊，在他。将圣贤教诲能做到几成，这是他成就的大小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对于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多少，随顺佛菩萨教诲他做到多少，他成就大小啊，就从这个地方得到了。对于自己烦恼习气放下的越多，对于经典教诲依教奉行的越多，他成就就越大。那么像善财童子，他是烦恼习气完全放下，百分之百的随顺圣教，所以他一生圆满成佛了，证得究竟的佛果。他在华严上的示现给我们看的，给我们的启示，告诉我们是凡夫，一生能不能证到圆满的佛果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决定可以证的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把自己烦恼习气完全放下，百分之百随顺经论的教诲。所以你成佛、成菩萨、成声闻缘觉，都在你自己决定。这个不是佛菩萨做主的，也不是上帝、阎罗王做主的，自己做主啊。所以设法界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到哪个法界去，自己选择。 自己做主，决定成就，毫无疑惑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请掀开经本，月天子长行第六句看起。初先净光天子得慈悲救护一切众生，令现今受苦受乐事下头们，净光天子啊，他的得法了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为我们提示的是慈护现乐，悲救其苦，令尽因果，断恶修善，明真救苦。清凉大师的话虽然不多，但是意思说得非常的圆满。慈悲救护的工作，现在我们一般称为慈济啊，慈悲救济。许多宗教团体在佛法更是普遍啊，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部门，专门呢来做这个工作啊，赈济一些灾难。这些事情社会也特别表扬鼓励啊，实在是帮助社会，帮助政府来解决这一些困难的问题。可是这都是从枝叶上来下手的，治标而不是治本。现在我们细心去观察这个社会本末倒置，这事情就太多太多了，所有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，所以这个救济就变成无有穷尽了啊，变成社会的负担，变成政府的负担啊，特别是世界上的富强啊，已开发国家当中没有一个不对这个事情啊头痛。如何从根本解决呢？谁都没办法。这些我们细细思维，总结一句话，都是不堕圣贤书之过。 古圣先贤给我们有很好的教诲，根本解决的方法在哪里呢？在教育。所以教育才是真正慈悲救苦啊！你不教他，他遭到困难，他没得吃了，你去救济他，给他食物；他没得穿了，你去救济他，给他衣服。这个不是解决问题啊！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，救人只是救急，不救贫。你有急难的时候，这是应当要救护的啊。贫穷这个没法子，如何解决贫穷的方法？教育啊，这才是真正慈悲救护一切众生啊。你看菩萨在这个篇所说的，令现见受苦受乐事啊，现前叫你亲眼看见啊，受苦受乐。你看到这个事情之后，你要了解为什么受苦，为什么享乐，这个里头有因果。你要懂得因果的道理啊，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因果。华严经讲的是五洲因果，